很好，实际上是美国的传道人送给他，然后他又送给我，又带回到美国来，我很喜欢。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我们教会的宣教的施工。我想8月31号我们还有更长时间的分享，如果讲多了，今天你帮我赶下来可以。星期三我在祷告会当中，我突然想起在07年福音大会当中，香港的福音大会宣教之夜，戴基宗牧师所讲的一句话，我突然想到这句话，说华人教会要成为一个蒙恩施恩见证主恩的教会。这个也是我的祷告，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恩施恩见证主恩的教会。我想第一点，我们教会是蒙恩的，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神带领这个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成长，神呼召这一批人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到我们施恩就是将神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想到就是宣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施工。所以我看到在当今这个华人教会当中，这宣教这一个施工，有人说一个宣教不只是教会的一项施工，是教会的工作，很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就这一点和花几分钟和弟兄姐妹也分享。首先我想有圣经的话语，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前的托付，在马太福音最后几节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这一节经文是许多，当然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使徒行传开始也都讲到神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我想去是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去是去干什么。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直到地极，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去使人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传福音，将神的救恩传给万民，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使命。然后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他们成为门徒，然后过教会的生活。还有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是传讲神的话语，传讲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有人说这大使命是大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还有一个大使命，使命是何等的大，然后是大安慰，神与我们同在。当然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想有更多的时间就这一些经文有些分享。所以我想就结合到我们教会，因为最近我们成立了这个宣教小组，是盼望我们能够和神的国拓展我们的这个神国的这个胸怀，参与这个普世的宣教。我在想这个了解的时候，这个当今我们教会宣教的主要的模式，所以我想到用的这个词是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所谓非传统的方式，那传统的方式是什么？传统的方式想到很多年前，很多人教会或者差会拆传宣教士，或者说 full time 的 ministry，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长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甚至几十年的。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被现在暂时没有说都是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被神完全的就是说呼召出来 full time 的去 ministry。 但是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儿都是都是有工作，而且都是有很高的 education level， 就是说所以我们都有一些的专业知识。我想盼望神可以用照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这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我们可以有机会出去宣教。就是说这是今天的可以说是宣教的一个主流，我们去其他地方也好，去大陆也好，去其他地方对华人宣教的话，很重要的是盼望神能用到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专业知识。我想到当然有各种不同的 专业知识了，有的人可能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赐，可以去音乐宣教；有的人可能在医疗方面很有天赐，可以他们成立医疗的宣教小组。就当然，我想我们宣教的对象可能，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很多是知识分子，所以呢，我想当然，所以这个宣教的对象是 not limited to。所以我想很大的一个对象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是以知识分子为全体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可以有一些经验，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所学习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能够和别人分享。所以当然，校园施工，这是我从国内一些弟兄姐妹了解到了大陆的基督徒的比例，大家知道是多少？几年前是7000万了，然后大概5%的比例。但是呢，就我所了解的，校园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大概不到2%，所以是大大低于这个。而且想到这一群知识分子也是，或者说是非常对于真理的把握，对于福音的传递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一种国内的一些施工，称为这个海归团契的这些施工。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如果弟兄姐妹有其他的负担，可以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和交通。那我们实际的操作，我很快的说一下。我们这个 short term 的短期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我们能够成立一个 team。 当然现在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参与这个宣教这个小组的活动。然后我想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盼望和弟兄姐妹有一起的成长和侍奉。然后我们想当这个小组成立之后，我们有一些培训和装备。我这是我想到的这几点，我想到这是一个 draft， 大家可以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分享。然后就是想到有一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有的时候回国探亲，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知道我们会见到很多的人，对不对？家人朋友，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去探亲访友，我们怎么样给他们传福音？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给他们分享？这是我想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装备。就是当然我们会，我想的哈，初步的构想是我们准备一些材料，让我们读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和他们接触，怎么样带出这个信仰的话题。这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回去没有教会，就有一些软弱不去教会，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想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对国内教会属灵资源上的支持。我想最近我们的讨论 email 就是小西姐妹回国，他们教会需要一些属灵上的支持，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一些帮助。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短宣拆传的培训。就我所看见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到1年的时间，有一些装备，包括了解国内教会的现状，华人教会的现状，然后在很多的领域有一些学习。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基督徒怎样，知识分子怎样在这个我们的工作岗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工作与信仰结合起来，在工作当中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然后我们很多是做 science， 我们这个科学和信仰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们学习如何向国内知识分子传福音等等。我们如果这个宣教小组成立的话，我们会订购一些材料，我们一起有一些学习。学习之后呢，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在本教会有一些实践。就是首先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所有的宣教，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自己不属心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们讲出去的东西我觉得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能够造就人。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学习在某些领域一些学习的时候，我们愿望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首先能够活出来。然后还有本地的宣教，比如说如何向国内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当然我们本地也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地方，学者学生。然后另外一点呢，我想大概在今年11月份左右，或者10月底或者1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个 workshop 在我们教会，抽一个时间星期五或者说什么时间，我们宣教小组我们可以 present 我们所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和弟兄姐妹分享。这是短期内我盼望这个是一个一些的培训和装备。当然这个长期的，我们盼望以后有可能我们可以成立宣教小组，去某一个地方，我们花上一到两个或者三个星期的时间进行 ministry。 然后我想到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我想到现在国内知识分子他们也主办那种大学生夏令营这种活动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很小，但是人神如果使用的话，我们可否可以参与一起在国内在知识分子当中主办这种夏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宣教。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我盼如果神呼召我们海归的话，我们回国的话，我们可以长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作为这个后盾的支持，弟兄姐妹如果愿意摆上的话，我们可以在长期的这样的宣教的话，我们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海归回去的话，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也是一个当然我们以后 OK。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盼望再次的恳求弟兄姐妹参与，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施工。但是我想有几个顾虑了，很多弟兄姐妹，这是我所了解的，有人说好像我的生命不够成熟，没有装备好。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这样的顾虑，对不对？所以我想分享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永远都装备不好去开才去侍奉。我想我们这个宣教的这个服事的话，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即使我们回国的教会当中，也是一个观摩，也是看见在神在各个地方兴起人来做神奇妙的工的时候，本身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提高。还有一点顾虑，我很忙，没有时间。我想这是也是许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我想起了在2003年那一年，大概我们请了刘志雄弟兄到我们查经班来，我就问了他这样一句话，我说，谢谢你刘弟兄，你这么忙还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那个时候也就是二三十人，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讲。他回来一句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今天谁不忙？今天谁都忙。你忙我忙，大家都关键是什么，我们的 priority 在什么地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打高尔夫球，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但是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盼望真的是时间，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时间的，真的。还有一点也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是，我有个家庭，有孩子，孩子都很小，然后拖家带口的，这个是实际上的一个困难了。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将子女、将家庭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前段时间读到这个《生命季刊》上这个戴德生写的一篇文章，大概是题目是《中国人你在哪里》。他讲到他在台湾宣教的过程当中，那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忙，孩子都没有照顾到，所以孩子在逃课，孩子说谎，他说，今天没有课。实际上他是有课不愿意去了，所以但是后来他们在神面前正是祷告摆上，现在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戴继宗，所以在宣教上面现在是第五代了戴继宗。所以我想到我们一个朋友是最近到上海去，他太太是韩国人，他是 MIT 毕业的，他是中国人了，他孩子一岁半的时候就回到上海全职的，在上海一个中科院。我想到他是被神呼召的时候，虽然是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想还有一点补充一点，我想到昨天想到我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9章，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我想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庄稼多少，中国人是13亿，占世界人口的20%，回教徒13亿，20%，很大的工程。但是呢，很重要的他说，你们要求就是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实在是不能去，我们实在是很忙，我们家庭拖家带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求庄稼的主，就是透过祷告求神来差派 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OK， 我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蒙恩施恩见证主恩的人生，让神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孙宝洲弟兄，所以请大家踊跃跟他报名 ，OK， sign up， 就是说参加这个宣教的施工团队。其实我们教会，其实我感觉就是有神给我们很多的人才，然后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心智，所以我们能够把它汇在一起好好的追求的话，会我相信神会有很大的祝福和带领的 ，OK。那我们下面我们就接着上一次，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神在神对教会的这个七个的渴望。那我们分享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带领一起来在你面前有更多的领受。我们恳求主你把那启示与智慧的灵赐在我们当中，主要真是求你来亲自开启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的心，以至于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喂养。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断的来认识你，也来亲近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上个礼拜我想我们特别是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教会在非常积极的寻求神对我们整个这个华人这个群体的一个带领，那包括跟美国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我想上个礼拜跟大家我想借着这两次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圣经中关于神对教会的一些的教导和启示。那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只有两次的时间呢，就是说能够跟大家稍微比较简略的能够稍微但是系统性的有一个的全面的了解。那我给大家希望是从七个方面来分享。那上一次跟大家谈到三个方面，就是说神渴望人能够回应他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呼召，而且被神拯救呼召之后能够形成一个属他的群体，就是成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成为一个教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渴望教会成为神国能够最重要的一个器皿和管家，以至于借着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呢，能够让神的国能够来降临在我们当中。那这些都是神非常终极的心意神一个非常的极深的一个渴求的一个体现。那第三个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在这个地上神是要建立一个有形的或者在各个地方一种当地的教会。那一方面这是神在一个无形的宇宙性的教会的一个心意，在地上有形的在各个地方不同的人族群当中一个具体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因着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我们也认识到呢，因着我们人的罪性和有限呢，这些具体体现也带出我们的一些的限制和欠缺出来。所以怎么样能够比较贴切认真地认识到这些限制和欠缺，然后但同时又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上面能够靠着神能够建造起神荣耀的教会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那下面的四个方面，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略略的提到的，就是神渴望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神的教会，神渴望教会是一个能够来牧养和教导他的儿女的教会，神也渴望呢，就是说是来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最后一个呢，就是神渴望能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且在地上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那我在准备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呢，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在跟四个方面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时间。那我刚才这个孙宝洲弟兄也跟大家特别的分享了这个第六点，就是渴望教会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我想这个吴教授八月份来会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永远的国度，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第四个跟第五个，就是一个敬拜神的教会和牧养和教导的教会那可能也比较侧重于第五个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的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事上都以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 OK， 大家的声音好像有气无力啊。
OK，
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不好？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一起来。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这一节的圣经彼得使徒彼得写到说呢，叫神在凡事上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那很这两千年来，基督教两千年来呢，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总结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称为信经，就是一个简短的话呢，就是我们人的一生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荣耀神。OK。就是借着这样的圣经就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叫神在凡事上 everything possible 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说他所赐的，就他是讲到基督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段的圣经也是非常精辟地告诉我们说，神在整个世界所有他选召的儿女当中呢，他有很多的赐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了一些的目的是要成全，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能够被成全，每一位能够被建造以至于每一位被建造起来，同时呢整个的全体也彼此被建造呢，直到建造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样的一些的圣经，当我们去读、去默想、去体会的时候，也联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联系到我们群体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理解到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其实非常满了祝福，也但是呢，同时也是非常定义的一个心意，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追求的。那我们讲到敬拜在一个教会敬拜是整个教会生活里面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想我们常常保罗在罗马书，我念给大家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的经文，但是我还是念给大家听它的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中文把它翻译成，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有些时候我记得我早年的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些是专门对那些在教会里面做事人讲的。OK， 但其实呢，你去读这个英文或者去读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呢，你们如此侍奉，这个是侍奉呢，实际上是讲说你们如此敬拜。OK， 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词 ，This is an act of worship。所以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那我们都是在敬拜神。那大家要非常的清楚的注意到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在狭义的去看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比方说聚会当中的我们的音乐的敬拜呢，我们的对象是神。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诗歌、来唱诗、来敬拜的时候，所谓什么音乐敬拜的时候，我们千万这一点要牢记，我们的对象是神。那虽然我们是带着需要，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带着我们心中一些极大的需要和苦楚虽然我们心中有些时候带着生活中里面一个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唱诗，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对象是神，我们是向着神在敬拜他。因为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们有些时候的敬拜，很多的时候就会变成主啊，我敬拜你，但是我心中实在有这个实在太大的需要，求你来帮助我。那不是说不是说神不关心我们，也不是说神不要来帮助我们，而是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希望和目的是让神的心意得满足。 OK，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忽略，也不要有任何的妥协，而是把我们敬拜的心，把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我们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是向着神，让神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就是要来好好的敬拜他。那很多的时候我也发觉呢，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敬拜，而且觉得敬拜好像能够去做到，因为敬拜团队一弹琴，弟兄或者姐妹在前面一领唱，然后我们就说主啊，我赞美你OK， 那我愿意来敬拜你，我一生奉献给你。但是到了工作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说敬拜神的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的抽象，而且我们在工作上觉得敬拜神呢，发觉好像觉得好像跟敬拜这个词就有点跟敬拜这个观念就有点接不上。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稍微有一些的分享，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如何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大家知道说我自己是学这个学天文的 ,OK。那我们每年天文有很多的年会，每年有年会，不是很多的年会，每年有年会。那我们就去开年会的时候呢，那早年的时候开年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做我刚到美国来做学生，然后我以前是学固体物理的，完全不懂天文。后来呢，有一次在我们那个系呢，又有物理呢，又有天文，所以说我就去听了一些天文的课，我觉得很有意思。OK， 虽然这个九大行星是什么那时候叫不出来。OK， 那后来呢去那个时候正好有一颗卫星上天，叫做是伽马 ray， 就是伽马射线是吧？就是telescope 卫星上天这样的，然后它就能够测到非常高能的这个射线这样的。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就说是原来这个有一些的星啊，或者是黑洞啊，或者是吸积盘呢、能够产生这些现象，所以我当时就很被这个吸引。所以后来呢后来就养成习惯呢，就是说每一次这个 NASA NASA 翻译成什么，美国航空航天局，那他们每次造了一个卫星把它发射到天上去，非常大家都知道哈勃太空望远镜对不对，都听说过这个几个礼拜前这个哈勃又被 refurbish， 就是说又被修补了一下，然后现在又返老还童 OK， 就是说在今后的五年到十年又是世界上最 powerful 的，就是最有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的这个太空望远镜。所以那我到后来我后来信主之后，我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原来我当初的兴奋是来自于什么。因为每次有一个新的望远镜被造出来，然后往太空一看的时候，为什么整个领域都非常的兴奋，我后来明白是因为什么呢，原来发觉看到一些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然后去看到说原来发觉宇宙里面发生一些的过程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 OK， 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在 Colorado 就开始在造一些大家去过 Socorro 有去看过那个Very Large Array我不知道中文发音是什么，就是天线阵了，大家都看到那种。那在 Colorado 现在也在造，那他们有时候探测到我们称为这个宇宙射线上面，就是有一些的粒子只有一个proton 这么大，就是10^-24非常轻的粒子10^-24，但是它的能量高到，就是说它如果打到你身上呢，就像一个棒球打到你身上一样。OK， 100英里每秒。每小时 ，sorry， 那些投球手100英里每小时的那些球啊，所以那是一个10^-24的一个粒子，能够打在你身上，就像一个棒球打在你身上一样。所以那我当时我觉得我很惊讶，然后我就问我老板一个问题，那我说这个宇宙充满这些射线的话，那我们早就完蛋了 ，OK。对吧，他因为我们在地球上都能够测到，那不打到你身上不完全这个一天到晚东倒西歪 OK。 那后来老板一讲我才知道呢，原来我们有一个大气层对吧，所以说这么强的粒子打到的空气中的这个粒子的时候呢，它的能量就完全被减弱，它就变成我们称为 air shower， 就产生很多的secondary 就是刺激粒子，所以说再打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再打到我们，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天的身体啊，就像一个靶子一样了，一大堆的缪旺打在我们身上，但是呢都没有任何问题。OK， 那是因为有这个大气，所以说这些高能宇宙射线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感觉。那大家都看过这个火星的这个图片吗？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火星？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颜色，对吧？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荒凉啊，非常的这个艰难的这个环境。那我后来学了这个天文之后才明白，火星呢它没磁场。那个太阳不是太阳，太阳也有磁场的，地球也有磁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磁场啊，虽然我们平常不感觉啊，但是这个太阳风吹出来这些的高能粒子啊，太阳风是几百公里每秒，所以这个被它打一打，被它吹一吹也不得了的。OK， 所以它吹到地球来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没感觉，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有这个磁场。所以说太阳风一吹过来呢，磁场把那些电离的离子抓住呢，就把它给让它改道，就从我们旁边绕过去了。OK， 所以那火星没有磁场呢，就倒霉了。所以说那地面上常常就被梳头一样的，每天被这个太阳风梳。所以说后面，所以以至于说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就不能生存这样。所以我到后来再去参加这个天体物理这些年会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常常满了感激，因为我知道说呢，神他啊，每一次借的这些我们所谓人造的这些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啊，不管是在天上的和在地上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他所创造的奇妙啊。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是学生物的，或者是学这个材料的 ，OK， 或者是学计算机的 ，OK。那学计算机的，你说这个，我每天看不到星星啊，我每天只盯着这个屏幕，两眼冒金星也好 ，whatever，OK、okay。但是神借着，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有工作的人的一个挑战，我想也是给大家发出这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工作的内容里面，从我们啊。虽然有些时候让我们想来好像是谋生的这个里面，但是确实能够去明白神的创造的奇妙和因着他的大能来赞美他。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那个小组在读诗篇十九篇，我给大家就读前面两节，大家可能也都记得，但是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很多的时候宇宙它就是在发出这样的呼喊 OK， 它在传扬神的荣耀，以至于它对神也发出这样的崇拜敬拜。那我们人神造我们是远远的智慧能力远远超过这些宇宙的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因着我们的工作，因着我们每天所研究的内容，因着我们所明白的内容，也能够对神发出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这个其实是神要借着这些的事情来培养我们，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来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敬拜他，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敬拜的心呢。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讲到，就是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怎么样所造之物，就叫我们可以晓得。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也不管你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相信呢，你都是可以在你的工作里面明白如何借着我们的工作的内涵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从荣耀他的大能，来把这敬拜和赞美献给他。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来敬拜神。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为老板做，或者为实验室做，或者是为了养家糊口做，所以说呢， 这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够说得过去就算了。但是神借着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劝慰我们说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他的英文里面讲的，中文把它翻译成变成好像的，英文里面呢实际上是说呢，他说 as you work for the Lord, as you are working for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的的确确就是在为主做的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敬拜神和荣耀神的一个秘诀。你如果在你的工作中你觉得说，主啊，我现在不太明白我怎么样用我的工作要来荣耀你或者是敬拜你的话呢，当你以一个做任何事情是坐在主身上的这么一个态度来开始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你就开始明白如何在你的工作要来敬拜他和荣耀他。同样的就是说，在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我也念给大家听。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他说，正因为这个缘啊、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我把前面的这个也念给大家听。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其他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的英文的意思呢，就 make every effort。所以，圣经里面在教导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态度的时候，要有一个坐在凡事都是坐在主身上的一个态度，同时要有一个分外殷勤的态度。不管是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当中有做理论研究的，那我们去推了一个公式之后，我们反复的检验啊，千万不要出错，因为出错了之后就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出来了。那我们当中或许有做实验的，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之后，实验科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实验能够被重复，否则大家不相信你做出来的内容，对吧？那我们当中有做计算的时候啊，我看圣台有时候做计算，它有一个算法已经出来了之后，它要反复的调，这个参数调五遍，那个参数要调三遍啊，调所有参数都调懂了之后呢，才能确定说它这个算法到底算的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分外的殷勤，对不对？ Make every effort。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如果在自学上没有这个态度的话，那可能老板对你或者是同事对你非常的觉得你这人不可靠啊，你这个做事情毛毛躁躁的，或者说做事情不是一个很认真做事情的人。同样的，当我们能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愿意这么样去以一个坐在主身上的态度，分外殷勤的态度去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在我们追求神、认识神、服侍神的路上，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追求的时候，同样的态度是可以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说，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在工作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怕失掉饭碗的压力，有些时候是为了能够涨工资的压力，有些时候是为了能够为自己成名的压力，所以说愿意以这种分外殷勤的态度去服侍。但是神也最终也是要借着这些的方式，让我们养成一个性情，就是在他里面呢能够分外的殷勤， make every effort， 在他里面呢能够有一个凡事坐在主身上的态度，要借着我们养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以至于说我们在学习神的话，在认识神，在服侍神的上面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呢坐在主的身上，也是能够分外的殷勤， make every effort， 分外的殷勤。所以说以至于说我们在我们的共同的追求的上面呢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说有时候我看到比方说场地的弟兄姐妹，他已经进了停车场了，一看哟，这有个灯还亮着，所以怎么办呢？只好熄了火又回来，又上楼又关灯又回去，这就是分外的殷勤。那神要这些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操作，这是一个实际上在一个实际生活里面来敬拜神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仅远远的超过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唱诗来赞美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日常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一个神都要求我们是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件的事情。 OK， 所以那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能够养成一个不 不仅是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在诗歌敬拜的时候，能够以神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来专心的敬拜他的一个教会。啊，那同时，当我们日间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与人相交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本着一个能够敬拜、赞美神、荣耀神的心，本着一个凡事坐在主身上的态度，本着一个分外殷勤的一个态度，来操持我们的生活，操持我们的工作，这个也是更深刻的在体现我们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教会。所以当当这个像我这些年有机会带一些学生跟 postdoc， 那常常跟学生跟 postdoc 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的时候，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些人的文章要不要引用，有些人的文章是怎么样引用那我们发觉有些很多读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有一些就看到他不同的派别你属于这个派的人就不引用那个派的文章 OK， 属于这个派或者是这个派别人的话是多引用自己的文章，而且在即使引用别的派别的文章的时候是多有批评 OK， 等等等等吧。那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呢，这个不是一个自学的态度，当然我不好意思讲说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态度，我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态度，那我觉得我说这个不是一个自学严谨的态度，那用这样的话去表达，原因是在于说呢，我们在一起寻求真理、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在那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当他们在也是在。假设说他们也是在认真寻求真理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的得着和认知，那我们也要有一个相当的尊重。所有这一些的事情的小节，就体现出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谨守自己的心的人，是不是一个愿意在上面坐在主的身上分外殷勤来侍奉敬拜他的一个事情。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神都可以借着这些的机会，借着这些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来训练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日常的生活里面就能够不断地来操练和学习下面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渴望教会来牧养和教导他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这些年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和恩典。我记得早年的时候，就是2002年、2003年的时候，2001年到2003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追求。那个时候就大家就是礼拜六阿伯克给教会，比方说他们请讲员来，我们就礼拜六一帮人就开车下去先买点菜打个牙祭，然后礼拜六晚上就去他们教会聚会，大概6点多钟有些时候是中午打牙祭的，那晚上呢再去他们教会一起吃饭，他们那时候会，然后会有讲员来。那我们很多的名讲员，像张秀琴牧师啊、于洪杰牧师啊，还有这个于恩杰牧师，还有别的一些刘通书张路佳、张伯利等等，都是在阿伯克里教会那一段时间认识他们的，见到他们了 OK。 那个时候大家就礼拜六就开车下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聚会完了就9点多了，然后又开车回来，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自己也开始有主日的聚会，弟兄姐妹非常的追求。那有一年大概是六个弟兄还是七个我们一起开车去 Houston 对吧，连夜开车 OK。 这个从这边大概那个时候找秦永红租他们家的 van 很多人家没有 van， 他们家是一个新的 Honda Odyssey OK， 然后就开车去那时候去 Houston 参加这个聚会。那时候大家去 Austin 聚会啊，或者别的城市聚会，非常的追求，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后来我们开始有自己请讲员，大家就不出门了然后当然自己请讲员来也是有帮助，不是我，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呢好像发觉就是说这种对于聚会好像就觉得坐在这边凡有钱请他们来我们就知足了这样。那当然这些年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地方去参加聚会。那其实即使我们有请讲员来，但大家能够出去参加聚会跟讲员到我们当中来还是很不一样的 OK， 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鼓励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一年里面能够有一次出去 OK，包括去山塔菲尔和格劳尔亚塔，这也算是出门了，或者是走更远一个地方，能够甚至带着全家，让全家人蒙福，这是很好的事情 OK， 很好的事情。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 也没有什么主日讲道这一说，但是主日一起聚会呢，我们就查旧约众览，整整查了一年。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认真去学圣经，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读要读的经文，如果没读的话要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罚钱 OK。 那说你这个礼拜没读呢，你就罚一块钱 OK。那结果有一次有个姐妹真的，然后聚会完了之后她上来说，李辉我这礼拜不读，这一块钱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我拿一块，我拿你一块钱干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教会也还没有就是说一起收这个奉献啊，我们就是说你奉献给美国教会这样，我们也没有说自己收奉献然后自己能够开收据的这个操作方式了。最后我最后犹豫半天还是收了之后啊，交给美国教会了。那我后来心里想说，传道人要如果要教会以后有这样规律，传道人也可以发财啊 OK。 这个礼拜你有没有读，没有读的话给我七块钱让我可以吃午餐 OK。 那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胃口非常的渴慕，胃口非常大。然后呢逐渐逐渐的呢而且我们小组的聚会就是查经，就大家非常喜欢查经，然后一卷书一卷书的读。好，逐渐逐渐呢大家就开始觉得呢就是说好像觉得查经跟现在的生活有距离，跟我日常的生活有距离，好像不太解决我的问题。好，或者是觉得读经读起来有时候开始觉得有一些枯燥，好像觉得好像就是一些知识的学会。然后就对于这个追求属灵的恩赐很有兴趣。而且对于追求圣灵都很有心。然后我从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和交通里面就发觉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教导的恩赐，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服侍人的恩赐，也有很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先知的恩赐，有些弟兄姐妹能够有异象有异梦他可能自己还不见得知道，但是他一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想到这个，我看到这个，然后之后有改变。我一听哇哦，他身上就是神就赐他有做异梦的恩赐。那有些弟兄姐妹有方言的恩赐。所以那经过一段的时间呢，就是说大家好像对这个整个圣灵的工作，对这个圣灵的恩赐就有很多的追求。那同时呢我们教会也经历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阶段。然后从某种角度上说呢，甚至有一种有很大的挣扎在里面。因为大家一开口分享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讲圣经的真理，有的人就讲这个讲感觉。我们主日学也常常一开口我感觉怎么样那有些人讲灵觉就是讲的就是我灵里面感觉怎么样，大家一听也不知道怎么反应 OK。 所以整个这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这各种不同的说法，各种不同的这种追求 OK。 然后呢以至于说呢我们整个教会在考虑怎么样往前走的时候，就发觉很有挑战性。因为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得着，然后再逐渐的呢我们发觉呢好像神就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好像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 学会安静，就是说是他也不讲感觉，他也不讲这个就是一些的领受或者一些的经历，他就不讲不太讲经历。那别的一群弟兄姐妹也不是很强调这个，好像说是就是这些知识了 OK。 那我发觉神就带领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在神面前有安静，然后在神面前也开始有一些非常认真的思考。那同时呢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更深层的问题慢慢的都浮现出来。那这些更深层的问题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是直接相关联的了。而且神也让我们看到呢在我们肢体当中有一些很深的问题呢也是长久不得解决的问题，也逐渐的浮现出来了。所以这一些的东西慢慢浮现出来之后呢，神就让我们看到呢对属神生命的认识和追求呢才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神和认识神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的体现。所以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我们回顾这过去这些年神在带领我们的路里面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当中聚会，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辉啊，他说你们我们这个教会呢，让他有一点 不是很 comfortable 甚至就是有点拿捏不定我说为什么你讲讲看，他说这个教会好像没特点 OK 而且呢有很多问题 OK 那我说呢，我说我非常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呢我就跟他分享，就是说这些年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说我们从开始的查经班啊，非常大家都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到后来呢，我们发觉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呢，我们有一些的枯竭，我们有一些的不知道怎么样连接，然后呢，神就带领我们呢，好像在这个圣灵的工作上面，我们也一起来追求，然后也发觉呢，这些东西不说这些东西了，在这个方面的追求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也发觉好像还是不解决一些问题，然后神又借着真理和属灵恩赐的这些追求和认识呢，又重新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我个人相信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认识呢，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我们发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每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群体的成长里面，也是必须要有这个属灵的生命为基础的。所以不管我们是觉得说强调属神的真理重要，不管我们强调说是认识圣灵的工作得到属灵的恩赐重要，不管我们强调是说传福音和宣教重要，还不管我们强调是说走十字架的路建造属神的生命重要，我相信这些都是神在历世历代在属他的子民当中所高立的这种认识他得到他更追求他的方式。所以你如果问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是不是存在许多的问题， I'll be the first one to say yes OK， 你如果说我们教会现在是不是明白了我们前面一定要当走什么的路，我也坦诚地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其实在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2004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出去开会在旅馆里面祷告，然后我突然发觉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要走哪条路，就那个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参考了很多很多在北美华人教会他们的方式这个牧师他带领了一个教会他们在走这条路，那个牧师他们带领了一个教会他们在走另外一条路，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那个时候跟弟兄姐妹提出来说，哎呀，我们觉得神在带领我们建立教会，那你总要开始做吧，你总要走一条路啊，但是那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当时我记得祷告过程里面出了一就是非常的紧张，觉得发觉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然后过去这些年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呢我想我跟大家也分享一点，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里面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以至于有设立很多的教会，那有一些的不同的教会呢，他们走的路或许的侧重点不一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指责任何一个教会，我只是在说的确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有他们不同的侧重点，那以至于说在一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假设都是华人好了，他如果发觉某一条的属灵的道路更适合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进了适合他的那个教会那我讲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很多年跟很多西岸的跟东岸的这些华人比较多的这些很比较大的这个牧师们都有很多的交流，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神设立比方说一个华人的一个聚会的话，那我们如果只是走一条路的话，那有一些的但是我这些年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说神带领每一个人所走的路是不尽相同的，那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带领我们在座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是从可能是从真理的角度入手的，神带领我们一兄的姐妹可能是从他生活的挑战里面入手的，那个就是牵扯到生命的，还有一些的可能是从他的属灵的经历入手的，那可能就是跟圣灵的恩赐可能很直接挂上关系的，还有一些人可能是直接是对传福音对社会问题对整个这个需要属灵上的需要有很大的负担入手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希望在我们当中建 建立起一个丰满教会的一个的供应，但是要想做好，要想做一个教会能够愿意去接纳所有的属灵道路，而且愿意能够在不同的属灵道路当中都能够成为建造弟兄姐妹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就拿我自己本人来说，我可能对某一些道路非常的习惯或者熟悉，但对另外一些属灵道路我就是非就是不习惯跟不熟悉了。那早年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李辉，我读圣经很枯燥，但是我做另外事情我很喜乐。我当时心里我听我就害怕，我说你是神的话语你都枯燥的话，那你对对，那你这做别的事情你按什么根据来这个判断？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紧张。那现在我稍微不太紧张了 ，OK， 就交在神的手里。因为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看到说神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是有非常真切的带领，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在走那条属灵道路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心在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非常的开始明白呢，这一些的事情都是要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在学习怎么样来帮助大家，怎么样来牧养或者教导大家一起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养成一个的风气，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彼此的能够鼓励，一个彼此的能够接纳和包容，然后呢彼此的能够学习，就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说神在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在带领，那神是怎么样以至于在他的生命中带来改变。我觉得是要多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多从这样的角度去鼓励，去寻求。所以另外一个神让我也学习到的，就是说我从很多小孩子的身上，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我开始看明白，我两个儿子，我开始不太在意，老大生出来之后，就用这种方式带他，好像很方便，哎，他就成长了。老二出来呢，我也不在意，说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后来我发觉完全不 work， 就不工作。就是完全没效 ，OK。那我后来发觉说，这都是我的孩子啊，我不能说只要一个不要另外一个，我也不能说是有一个对，有一个就是错的。后来我才明白说，神的确确，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儿女一样的，他造我们就不同。造王健是个样子，你 know， 造崔莲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两个的确追求属灵的路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以至于说呢那难道我看到王健我就讨厌他，说你这条路就不对啊？ By the way， 我没有了 OK。 所以后来就是说，我觉得神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深的工作，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让我们看到神在带领我们建造我们和牧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学习。所以神在箴言里面有讲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你会发觉说，神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各种不同的属灵的道路，在亲自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走上一个生命的路，能够走上一个更效法耶稣、更像耶稣的路。所以说，不管你是从真理的角度入手，不管你是从属灵经历的角度入手，不管你是从传福音的热心入手，不管你是对整个社会的问题，你希望基督教能够改变社会、改变人生的角度入手，等等等等。我刚才举的这四个例子，都是很悠久的属灵传统，也是神所在2000年的历史里面一代一代的选召人沿袭这样的传统，建造信徒的四条属灵的路。我们这个图书馆就有一本书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翻译成什么，属灵操练礼赞，就是在仔细介绍这不同的属灵的路。所以但是在我们的面前的挑战就非常的大，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鼓励，彼此之间怎么样接纳，彼此之间怎么样看到，特别是当对方有偏差的时候 OK。 那怎么样的能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带领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要想在于这一个小的地方同时能够把这些的路的建造好，我们所选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OK， 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在回顾过去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如何带领我们成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信主，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在主的里面生命被建造，被建造一定程度里面，他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选择，就是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在神的手里面。我有时候常常跟弟兄姐妹谈这一点，发觉非常的 interesting， 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工作了，就是努力了一年，觉得完全的献上了的，然后一谈之后呢，发觉还是没献上。OK， 但这些都没有关系，这真都没有关系。我觉得神就是要借着这些的经历，要炼净我们，来建造我们。所以说还有很多再奉献的，我今天没有跟大家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些左边的那些是代表什么意思，当然大家可以去猜一猜。但是这个不同的属灵阶段是不变的定律。这个不同的属灵阶段是不变的定律。你甚至我可以鼓励大家把自己开始往这里面放，然后大胆的向神求说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 OK， 不要害怕，就大胆的向神求说帮助我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一些不是我自己要想出来的，这些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用生命把它谱写出来的。这是在神带领他的子民走生命路不变的一条路。所以跟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主要的两个方面神渴望一个属他的教会是敬拜他的教会，神渴望一个属他的教会是一个用心来教导牧养一起来生命上来成长的教会。所以我相信神借着这些教会的真理，包括我们没有提到的要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就像刚才孙宝洲弟兄跟大家分享的，成为一个传福音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传扬出去的教会，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盼望他的再来，盼望他的国不仅在我们身上掌权，在我们教会掌权，也在全地掌成的教会，这些都是要最终要实现，最终要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的一个的真理。所以鼓励大家常常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来鞭策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回顾过去这些年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心中满了感激，因为实在是看到你的信实，也实在是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虽然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有许多的偏差，我们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亲爱的主，你仍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发出这样的感谢和赞美，说你是信实的神，说你是帮助建造我们的神。亲爱的主，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你在我们当中这样的心意是这样的美好，我们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祝福也是这样的深厚，我们也谢谢你。我们就恳求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淘炼。亲爱的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成为一个专一的人亲爱的主，因为你是多么的渴求能够与我们亲近，你是多么的渴求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定睛在你身上的一个族群。 亲爱的主，我们就求你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和建造，啊，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所走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就像圣经说也在讲说是十架的窄路，啊，但是主，我们在我们教会建造的路上，我们在属灵追求的路上，你所给我们开启的，你所给我们赐予的，我们也向你完全的敞开，我们愿意啊向你张口，来接受更大的赐予，来接受更大的祝福。也把我们当中这些惧怕的心拿掉，特别是也把我们当中彼此的不接纳，也把当中甚至嫉妒的心也要拿掉。主啊，在我们当中建造那合一的心，在我们当中要建造那彼此接纳的心，把我们当中的骄傲也拿掉。主啊，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你要按照你的方式来牧养，你要按照你的方式来教导，你要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全，我们就愿意我们都成为你的器皿，以至于我们成为我们周围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这个社区的祝福，也成为远方人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主你这样的带领，谢谢主你这样的教导和成全。我们把我们教会前面的路交在你的手里面，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特别为着将来这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和生活，我们也求你来祝福和带领，愿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谢谢神，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